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9月1号 ,2020 年，是我们新约读圣经分享的第35周啊，时间过得很快哈，这个大半年已经过去了。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那我们读以弗所书呢，知道说啊，总共有六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呢，好吧，以弗所书切成两半。那么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第三章，讲教义的啊，讲教义的教导，也就是讲教会在神里面所蒙的恩典啊，讲到这个恩典啊的由来，以及这个恩典的得着啊这个部分，其中也讲到这个奥秘。好，那么后面的三章经文，第四到第六章呢，就是讲到这个生活应用，也就是教会在人里面啊应该有的见证。所以呢，就包含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肢体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让众人看见有合一的见证。第二个部分是个人的生活，让众人看见有脱旧穿新的生命。第三个部分就是家庭的生活，讲到夫妻相处，父母与子女的啊相处之道。再来讲到外面的生活，讲到主人与仆人，也就是今天的老板与员工的关系。那最后一个部分就讲到属灵生活啊，属灵征战的生活。所以保罗说，我还有未了之言啊，要劝你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在圣灵里面祷告。那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的一个概括啊的一个要教导的内容。那我们今天从第一章开始，我们来仔细的了解，在头三章的经文啊，保罗呢一开始他用一个什么样方式来表达呢？他用一个祈愿的方式来愿啊，保罗书信里面一开始都是问安，所以呢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所信的主那里啊，能够归给你们。讲到恩惠平安的来源是从神那里来，要给我们。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说，愿颂赞啊，从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归给神啊。所以刚好是两个部分哈，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从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归给神。所以在一章三节讲完这个部分，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把颂赞归给神的原因和缘由。第一呢，神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得到了这个福气，我们来歌颂赞美主。那这个福气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呢，讲到的是一个拣选啊，拣选我们成为圣洁的儿女，成为啊无瑕疵的儿女，成为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得救赎啊，罪得赦免。那神要将这样子的恩典给我们，是用诸般的智慧给我们的。那我们读到的这个部分说啊，这个啊一章八节，他说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可能我在这里呢就不太明白说啊，什么叫做神用诸般的智慧哈？但是如果你回去看罗马书的十一章啊，罗马书的十一章呢33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终极啊和啊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等等。所以这里面讲到的部分是说什么呢？你大概如果记得罗马书的一个概括啊，他罗马书的概括他讲到说，神的恩典先是给犹太人，后是给外邦人。那接下来以后呢，就讲到这个恩典因信称义啊，因信称圣，成圣的这个过程。那么到了第八章结束以后，这个九章、十章、十一章呢，罗马书这个九到十一章就在讲到以色列人 得救恩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神没有放弃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刚硬，因此福音传到外邦人，看见神一个救赎的计划从犹太人，从以色列人呢扩展到外邦人，显出诸般的智慧聪明。所以十一章三十三节说，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有谁能够知道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地方来补充说明，在以弗所书一章八节说到这个恩典呢，神要用诸般的聪明智慧要给我们，而且是充充足足的给我们，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我们会完全的得到。那日期满足我们就知道说指的是啊，主耶稣再来，他说这个神旨意的奥秘，当主耶稣再来的日期就是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呢，要联合，要总结起来，也就是说所有万物的敌对和分裂都消失了，所有万物都是和谐相处，然后彼此用和平来联络。就像在经文的预言说，狮子和羔羊会躺卧在一起，就是狮子跟羔羊，狮子不会伤害羔羊。所以讲到说将来所有万物的敌对分裂消失了，所有的这些神所造的万物都联合总结起来，成为一个和睦的群体，这个就是这里面的意思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要联合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所以呢，在十一节的地方他说，我们也在里面得了基业。那么得了基业呢，如果你用得了这个观念来了解经文的话呢，你就可以理解说得了各样属灵的福气和神儿女身份的权利啊，我们得了这个基业，继承这个产业。就像我们之前读加拉太书所说的，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所应许的产业。那我们就可以说得了基业，得了各样属灵的福气和权利。那如果把它翻译成我们在它里面成了基业，成为基业，成为神的产业呢，就代表说我们呢原来是魔鬼手中的产业，现在神把我们拿回来成为神的产业。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在明白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更清楚的了解。所以呢保罗说，因为我们成了神的基业，得了神的基业呢，这是神原先的旨意，要照这个旨意来行。他说十二节，要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那么得着谁的称赞呢？所以原来在这里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盼望的人呢，指的就是当时的信徒，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保罗他们这一群人可以得着我们后来这些信主的人的称赞就因此称赞什么？称赞神的荣耀在我们所有这些有盼望的人身上实现。好，所以十三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我们听了听见了真理的道，然后听见了得救的福音，也因此我们听了就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我们听了，那我们就照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所说的，就说彼得在耶路撒冷传讲耶稣基督，众人听见觉得扎心，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受洗礼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人说我决志信耶稣，我不必受洗， 那这样的观念呢，也表现出在圣经话语上呢，不是顺服的态度。当我们愿意尊主的名为主的时候呢，我们就遵照圣经所说的话，我们接受洗礼就领受圣灵。所以在这里面他说，当我们照圣经所讲的去行呢，我们就领受圣灵作为印记。那作为印记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归属的关系，所以我们受的印记是属于神的人。然后在一章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之前讲到说，我们得基业啊，我们得着神各样属灵的福气跟身份权利。那如果我们成为基业的话，那我们就成为神所保护的产业。那这里面就讲到圣灵是我们成为基业的凭据呢，就说来保护我们，来管理我们啊，就好像说啊，今天这个房子，我的房子的所有权属于我，那么我有这个权柄呢啊，我有这个义务责任呢，我要来保护管理我的房子。那如果我把我的房子管理得很整齐，布置得很好呢，当众人来看到这个房子就说啊，这个房子很好。所以就像我们去啊这个弟兄姐妹家探访，看到你的家整理得很好，你的家布置得很好，不管颜色的搭配、家具的选择，以及墙壁上各样这个画作、画品、图画的装扮装饰整理整齐，那我们就说哇，这个房子真是布置得很好。那我们这个称赞呢，就是给这个房子的主人。所以同样的，当圣灵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子一个凭据，那我们是神所保护的人，是神所管理的产业，照了这个神的众民啊，所有的人都得赎的时候呢，要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就像我刚才用的例子一样啊，称赞一个房子的主人。所以神的名啊，神的殿啊，要被得着称赞，就是神的家。就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这个教会的关系。所以呢，讲到了十三节、十四节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啊，当我们信主啊，受洗，我们就一次领受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作为我们的凭据。但是这一次的领受之后呢，我们啊，照圣经所说的，也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所说的，我们要继续的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会引导我们走在神的真道上面，引导我们顺服敬畏基督啊，这个是很必要。所以请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呢有误解，一次被圣灵降下作为我们的印记，以及一生要持续追求被圣灵充满啊。那我们记得这是一个不同的关系哈。有些人呢就会说啊，我已经信主了，已经啊有了圣灵了，然后就忘记照圣经所说的，我们要来追求被圣灵充满哈。所以在生活上就很软弱，活不出那个生命的见证。好，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此一章十五节，因此呢就说啊，这个前面讲完了这一段，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又得了圣灵的这个产业以后呢，保罗继续说，我要为你们祷告。那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有一个祷告，在第三章有第二个祷告哈。所以第一章的祷告呢，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我祷告的时候就想到你们，就提到你们的名字。我祷告什么？十七节说，我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啊，荣耀的父，把什么东西赐给你呢？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要把你这个赐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赏给你们。刚才不是说圣灵已经已经降下临到这个信主的人身上吗？但是这里是在讲说，要加添你们，要充满你们啊，让智慧和启示的灵不断的加添充满你们。所以当你有这样子啊圣灵里面的认识的时候呢，就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真知道神，所以呢他就说十七节说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知道呢是一个认识，这个知道呢是一个经历啊，不是一个理性的知道哈，所以这个知道是很深入的亲近神的一个经历，真实的认识神。第一呢啊，就是说真知道神。第二呢，他说有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以后呢，会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当我心中的眼睛明亮了，那我就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属灵的事情。我看见什么，我可以知道，我看得清楚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看见什么，看见神对你对我的一个期望啊，神对我啊，说知道神的恩召啊，对你是有何等的指望，有很大的盼望的。神对你有很大的盼望，盼望什么？盼望将来在圣徒当中，众圣徒当中要得的这个基业啊，就是他说我们刚才讲到神所管理所保护的基业，就是我们啊，神要在我们众圣徒当中，在你和我当中要得着这个基业啊，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刚才不是举一个例子吗？你看到一个家里布置的很好，装饰证明这个主人花了多少心思来预备来整理他的家呢，我们就称赞这个家，这个称赞呢就归给这个房子的主人嘛。所以呢，我们是神所管理的产业，我们是神的基业，那么在我们众圣徒当中，我们的生命成长能够让神得着荣耀，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盼望，一个指望。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哈，我们这样的认识不是人里面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圣经里面神的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件事情。那第三点，要知道什么？要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所以我们有三个知道：知道，真正的知道认识神；第二呢，真正的知道神对我的指望，对你的期望是什么，人生的目的；第三个呢，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对信主的人这种浩大的能力呢，下面呢他用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例子来证来说明这个能力是怎么样的浩大呢，是照着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个能力啊，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看到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叫一个死人复活，我就想到了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那个地方讲到呢，神使一堆的枯骨，已经枯干的骨头啊，能够骨头与骨头连结，生出筋来，长出肉来，长出皮肤，然后神的灵进到那堆枯骨里面，成为一群活人啊。神的能力是如此的奇妙，大能大力如此的奇妙。他说这个能力在耶稣身上证明出来，然后他说这个能力就在你恨我相信主的人的身上。所以他说这个能力呢，是主胜过一切，胜过死亡，如今坐在神的右边。因此讲到说主呢就是我们教会的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这样子的能力让主能够充满宇宙万有，也充满教会里面。所以呢保罗的祷告，他说我祈求，我祈求这个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这也是我的祷告，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每一个在线上在网络上听讲道的人，听这一段信息的人，能够真正的知道认识神，能够真正的知道人生的目的，神对你的指望是什么，能够真正的知道你里面呢、有这样子浩大的能力啊。所以在后来我们看到了第三章，再从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呢，就能够更明白，当我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呢，是所做出来所完成的是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哈。所以呢讲完了这个部分以后，就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呢在讲我们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啊，我们第一人生的结局，人生的终局是不同的。讲到我们信主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信主以后是什么样的人，结局不同。他说从前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们是顺服这个魔鬼的 权啊，魔鬼的掌权呢、啊，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凭着心中的欲望在做啊，最后是走在灭亡的结局啊。那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如果这个死放在现在这个阶段，现在你我还活着的阶段，当然还没有死嘛，所以死放在现在的阶段呢，就是说以前没有信主的人呢，对于过犯和罪恶是没有抵抗力的，是没有抵抗力。就像我们今天啊，在这个病毒疫情的一年当中啊，我们对病毒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呢，我们得了病毒，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我们服在这个病毒的权柄之下。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死是对那个过犯和罪恶没有抵抗力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死哈、啊、放到了将来，就代表怎么样呢？我们的结局改变了，我们的终极改变，我们不会进入死亡的那个权柄之下。所以我们从前呢、啊，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他说现在呢，现在你活过来了啊，现在活过来就代表我里面呢，好像我苏醒了，我醒过来了，好像呢，我以前是走在黑暗里面呢，我现在呢走在光明里面了。他说以前呢，我是无知的人，无知呢代表什么？代表我不认识神，所以我的思想里面呢没有从神来的教导，没有神的观念啊，所以这叫做无知啊。那现在我活过来，我怎么活过来呢？啊，请注意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你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你不是一个人活过来，你不是靠自己活过来，你是靠着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联合一起活过来啊，一起活过来。那我们就想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就是说我们借着洗礼，让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联合，就代表我们在十字架上一起死了，然后我们又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所以我们可以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好，所以我们现在活过来了，那这一件事情怎么发生呢？就讲到救恩之道哈，在二章的八到十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今天活过来，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的信，不是靠你自己做得多好，完全不是，你不能靠你自己的行为来救自己。他说这样子啊，我们是靠着神，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说我今天靠着我的好行为得着救恩，没有这样子的人。但是那我们对救恩的理解不是停留在二章九节，我们要进入二章十节。二章十节说，我们是基督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造成什么？就像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啊，要神给我们啊，保罗祈求给我们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吗？啊，要在一章十八节将明白神对你我的指望。那我们呢，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工作。神的旨意是怎么样？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不能让我们的思想停留在行善，好像做好事、做善事的这个阶段。我们要能够深入的理解，比如说这个行善的意思啊，行善的意思。那你想到弥迦书六章八节，他说：“耶和华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世人行公义，好怜悯。每一个人行公义，行得正，做得直，照着神的话语在做各样的事情。”好怜悯，存着怜悯的心，存着恩慈的心跟别人交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谦卑啊，我们在讲到这个后面啊，腓立比书就会讲到谦卑就是怎么样，谦卑就是多想别人的事情，少想自己的事情，谦卑呢就是倒空自己，所以存谦卑的心才能与神同行。那你也可以想到说，在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他说这个唯愿什么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啊。那你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到说神看见这个世上没有公平和公义，甚是诧异啊。所以我们晓得神对我们的期望，就是我们真的要一生行公义，有公平，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哈。 所以这个行善不是只有做好事而已，而是我们自己整个人品格的改变有这些特征出来。所以在二章十节讲完了这个话以后，二章十一节说，所以那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特别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有好几个所以会出现。所以就代表说我前面的原因讲完了，所以后面要有一个行动。所以前面的原因讲完了，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跟各样的福气给我们，叫我们活过来。神的恩典是要让我们行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活出和平和睦相处，我们要活出和好合一嘛。所以就是下面的所讲的二章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要纪念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以前是没有受割礼的人，你以前是跟基督无份的人，你不是以色列人，你是啊根本不会得着救恩的人，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但是你们从前是这样远离神的人，但今天不同了。今天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他的血已经得救了，已经能够来亲近神了。他说，因为耶稣使我们和睦，所以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当然他这个讲的意思啊，耶稣使我们和睦，在这里讲的是使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和睦。所以呢，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能互相来往，因为信仰的关系，因为各种的关系呢，中间那一堵墙呢已经拆掉了，所以可以合而为一啊，可以合而为一。所以他又在二章十五节说，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冤仇跟律法上的规条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原来是在讲说，按照律法，犹太人与外邦人彼此有间隔的啊，有间隔的，不能在一起的。那如果这是啊，这是第一层的意思啊，这第一层的意思。那第二层的意思呢？按照律法，世人没有人一个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他在罪人的地位上呢，是与神为仇的地位。就像罗马书五章十节的，我们是与神为仇的人。所以耶稣说，照律法的规条，我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灭掉了冤仇，为要将两下借着耶稣自己来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完成了和睦。当然这个两下我们刚才也解释到了，这个两下就是两个对象呢，刚才讲到说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但是呢，你继续看二章十六节也知道，这个两下两个对象呢，也是指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二章十六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借着耶稣灭掉了冤仇，去掉了以神为仇的这个事实，就是因为罪的关系，我们世人能够与神和好，因此在人与人之间也能够与神和好，人与人之间也能够和好。所以他说，我们是基督的工作，要叫我们行善哈。这个行善在后面就把这个意思推演得更加清楚啊，就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你想想，如果我们不是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是斤斤计较的人，我们是争吵的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时候是争吵跟怒气的话，你跟我怎么样能够传和平的福音，让众人看见哦，从神来的福音是和睦，使人和平的福音，使人和谐的福音。但是那个传福音的人，我就看不见他有和睦的榜样嘛。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口传，口传的道理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啊，口传要跟身传走在一起才有见证嘛，哈。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既然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灭了律法上所记载的这个情形以后，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人和好，因此我们就领受同一个圣灵，从同一个圣灵所感召 来到同一个父的面前啊，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那我们就一起要在同一个圣灵里面呢，我们要一同被建造，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那我们知道说啊，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被建造是在建造神的家啊，建造神的家，就是说二章十九节，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的家就是教会啊。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被建造，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的灵要住在教会里面，不是教会的建筑物啊，住在教会这个群体，这个信主的群体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灵要居住的地方。那讲完了第二章以后呢，保罗在第三章一开始就进入他第二个祷告，他说我现在为了耶稣基督被囚禁在罗马监狱。所以以弗所书是这个监狱书信之一哈，是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书信。他说我现在哈，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哈，就是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因此被犹太人那些这个严守律法的犹太人给污蔑，给这个毁谤，然后被送到这个罗马政府面前，因此被关在监狱里面了。所以我为了耶稣基督被囚啊，我仍然要为你们来祷告，为你们来祷告。祷告祈求什么？祈求的内容要从三章一节啊，直接转到三章十四节，两位才会看到保罗祷告的内容。但是呢，在三章二节开始呢，保罗要祷告之前呢，他先说我所领受的奥秘是什么。那保罗领受了哪些奥秘呢？第一，他讲到就是说我领受了福音的奥秘啊，三章三节，神啊，主耶稣基督用启示让他知道福音的奥秘。那福音的奥秘先前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二章已经读到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哈。然后说我已经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那你们读了这个书信啊，就是说你已经读了一章二章，你就知道基督的奥秘。所以基督的奥秘跟福音的奥秘其实是一样的，是重叠的。那基督的奥秘呢，以前没有人知道，那现在呢，借着圣灵启示我知道啊，启示我知道呢，这个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基督的奥秘就是三章六节啊，也就是第二章所讲的那个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讲的就是合一啊。他说这个基督，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跟犹太人一起啊，得着这个福音呢，同为后世，同为这个基督神的后世，同为一体，彼此是成为一个身体，是在主的家里面，神的家里面，同门应许，要一同承受这个应许。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啊，以弗所书的啊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得着圣灵是要得基业的凭据。那得这些基业，我们也刚才讲到了，是得各样属灵的福气，或者我们成为神所保护看管的基业哈，这个产业，我们要得着神的应许啊，一起。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要一同承受，那这个就是什么？基督的奥秘啊。所以三章七节继续在讲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我今天啊，因着神的启示，然后将这个传福音的职分托付给我，所以呢，我就照着神给我这个恩赐，照着神给我里面的能力来执行啊，来执行我在福音里面执事的职分。那我原来呢，跟其他的众圣徒来比啊，保罗并不是在原来跟随耶稣三年的十二使徒里面，保罗是在后来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他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呢遇见耶稣啊，才信主的。所以他说我原来是比你们这些众圣徒还小的，但是呢，神给我这样子的恩典，让我能够把基督所测不透的丰富，所想象不到的这样子的丰盛啊，要传给外邦人。所以保罗说我是外邦人福音的使者哈。 好，所以呢，三章九到十一节很重要的部分，又讲到一个神的奥秘。这个神的奥秘呢，是历世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那这个隐藏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的呢？今天神启示保罗要讲出来，就是三章第十节，他说：“神在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就是要借着教会。”啊，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这句话给我们教会是何等大的这个荣幸跟荣耀啊！我们今天教会有这么大的荣耀，要让天上执政地上掌权的所有人看见神诸般的智慧，这个奥秘哇，赋予我们的使命跟责任真是何等的大。那这个教会要怎么样让众人看见神的奥秘呢？又是回到刚才第二章所讲的，就是合一，我们教会要合一。那这个合一到了第四章又重复的强调一次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看见神奥秘，这个教会啊的建立是有计划，是有目的的。所以讲完了这个以后呢，保罗就说什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三章十四节说，因此就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啊，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教会有这么大的使命跟责任，因为这个缘故哈，我要为你们祈求，祈求什么？刚才我们说保罗的第一个祈求是，让神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现在祈求是什么？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我们有这个能力啊，能够活出教会的合一啊。所以心里的力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刚强，是因着我们相信借着圣灵得到的。那因此我们对神的爱有充足的认识，所以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是有根有基啊。有根有基就是说不是浮动的，随风飘动那样子，因人而异啊。所以因为我们认识主的爱，我们心里面就有根有基啊。所以我们就想到了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啊，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的力量要刚强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有几次啊，这个有这个啊夫妻啊，因为婚姻上的关系来找我辅导，那么跟他们谈完以后，了解他们的情况以后呢，知道他们一些争吵的缘由啊，通常我会给弟兄姐妹一个劝告啊，一个劝告，就是说你要尽力哈，竭力追求，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要加强你心里面，你里面那个 inner strength。只有你的心理刚强起来，里面有力量呢，你才能够啊，不会去指责对方，你才能够包容接纳恩慈相待嘛。你的心里面的力量非常的软弱的话，你没有那个啊基督的爱在你里面扎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彼此呢啊能够宽容接待。所以夫妻之间呢、啊、能够有活出一个和谐的关系啊，弟兄姐妹，你要加强心理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怎么样刚强？这一节经文，请你把它背起来。让耶稣基督因着我的信住在我里面，让耶稣基督就是爱，所以我的爱心有根有基。让我在圣灵里面能够被神的能力充满，所以他接下来三章二十节说，当你的里面的力量被充满、被刚强的时候呢，这个在我们里面那个大的力量呢，所成就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远超过你的想象之外，就是你认为人所做不到的，认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在神的能力是可以解决。这个解决呢，不是说啊奇迹式的改变，而是呢你里面改变了，你里面有力量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冲突，所以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教会之间也是一样，弟兄姐妹的相处必然有一些伤害，有冲突，有一些不愉快啊。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些问题就是要靠着神的能力来化解你心里面的那一堵墙，把你心里面不能跟别人和好和平相处的那一堵墙要拆掉， 所以这堵墙呢已经拆掉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人跟人之间的仇恨了，所以我们可以和好。当我们教会能够因着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能够达到合一的时候呢，就是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但愿主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阿们。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小看啊，小看神给我们的托付，神对你的指望啊是何等的大，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神对教会的指望啊是何等的大啊，是要借着教会的合一和睦相处，借着我们这些人，不是靠自己，靠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和平相处啊。那众人天上执政掌权的魔鬼都看见，哇，神诸般的智慧。那如果我们教会活不出这样子的一个见证，都是争吵吵闹的时候呢，那魔鬼一定在旁边拍手叫好啊。那我们就怎么样，亏欠了神用恩召来呼召我们，用恩典来呼召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啊指望。所以在第四节开始，第四章开始，他又是一个所以，所以他说，所以前面讲了这么多了啊，告诉你叫这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告诉你这个历世历代以来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啊，今天都知道了，大家都明白了这些奥秘了，所以要怎么样呢？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要相称。相称是什么意思？相称就是说神的恩典要借着基督徒的生活表现被看见，这样叫相称。所以你有没有让别人在你的身上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什么？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这个神的恩典。所以你有没有被让别人来看见呢？所以他说，我保罗说，我今天呢、被囚在罗马监狱里面，我要劝你们，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这一句话重复的出现在保罗书信里面，在腓立比书，在哥罗西书一再的出现了、弟兄姐妹，当你仔细看，你会一再的发现这一句话哈。那这个相称呢，就是神的恩典透过我们的生活表现被看见。怎么看见呢？就是下面四章二节三节所说的，他说，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和平里面彼此联络的话，我们就能够竭力的保守住，保护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哈，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合一，第二章所讲的合一嘛哈。所以今天神要给我们，让我们活出这些生命特质，有这样子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你要谦虚啊，要谦虚谦纳。温柔呢？温柔其实有一个比喻是很好的，比如说你今天啊，这个啊，买一个东西啊，这个如果这是一个相框啊，一个电视啊，一个镜子啊，一定要包装妥当，在运输的时候不会摔坏嘛。那这个包装妥当呢，就是在这个物品的四周围啊，要用海绵包起来，所以呢，这个海绵会吸收这个震荡力啊，会吸收箱子的压力，就不会让里面的东西给破坏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温柔啊，就好像说你在包装箱的这些海绵能够承受压力，能够承受人跟人之间那种冲突的压力，那么这就是温柔嘛哈。所以让我们啊，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思想，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召，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这个责任就是要守护啊，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所以下面呢，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七个合一的要素，或者说七个要合一的这个原因哈。他说，我们是一个身体啊，就是说我们呢彼此是同一个身体啊，就像用身体来比喻嘛哈，就是我们是一个肢体。那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一个，那我们被神来呼召，用恩典来召唤我们的时候呢，同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什么？将来啊，从现在到将来呢，与神同在，与神同行。那我们相信一个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信，我们接受同一个洗礼，我们相信同一个神，这个神就是众人的父。所以我们有这样子合一的基础， 七个合一的基础，让我们站立在上面，有什么道理我们不能合一呢？所以接下来四章七节说，神按着我们的信啊，按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呢，每一个人不同啊，量给你的恩赐不同啊，有的人是这个恩赐，有的人是那种恩赐啊，有的人呢所量给他的恩赐是怎么样，做使徒的恩赐，有的是做先知的恩赐，有人是传福音的恩赐，有人是做牧师做教导的。所以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有治理教会的，有啊带领诗歌敬拜的啊，有这个讲道的，有教主日学的，有传福音的啊，有管理教会的，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有关怀别人的。那我们所有不同的恩赐只有一个目的，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就是预备我们，装备我们，要进入那侍奉的工作里面。所以所有的恩赐就是一个目的，在预备每一个人，教会的每一个人要进入那个侍奉里面。因为侍奉不是看你有多能干啊，侍奉要看你里面有没有成熟的生命啊。你很会做事，你很能干，没有用，你到处都是尖角锐角，你与人跟别人就是处处这个相碰相撞哈，冲击别人，刺伤别人啊，这样的侍奉没有意义的。我们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看你里面有被神改变过的生命，我们在侍奉啊，不是要看你做出多大的效果。所以他说，我们有各样的恩赐是在预备我们要进入那侍奉里面。然后进入那个侍奉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你尽责任，尽你自己的责任。就像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啊，你是这个啊，领5000两的恩赐，你是2000两的恩赐，你是1000两的恩赐。每一个人做好恩赐，百般恩赐的管家啊，做好忠心的仆人。然后呢，我们就是有一个目的，我们就是要建造这个教会健康的成长，这个教会像一个身体那样均衡的成长。所以呢，他说建造我们呢要怎么样，要让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也就是众人在认识耶稣的真道上，跟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啊，是怎么样一起的成长，对神的道有共同的认识，是齐头并进的一个成长啊，不是一个畸形的成长。当我们能够这样成长的话，我们就长大成人，我们就成熟了。一个成熟的人呢，就不会像小孩子一样被人说两句话就东飘西摇，就心性不定啊，不晓得带要听谁的话，我们就随着啊人家所听来异端的风啊摇来摇去。特别啊，现在网络上的资讯太多了哈，你听到的东西你怎样去分辨，你要分辨真的假的，你要分辨那些被包装过的、被扭曲过的福音或是真理。我们要懂得分辨呢，就只有我们要学习成长，在神的真道上扎根嘛。在希伯来书也这样讲，我们吃了灵奶，我们不能一直吃灵奶，我们要长大，我们要吃干粮，我们就懂得分辨嘛。所以当我们成长以后呢，在4章15节说什么，他说我们要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所有方面要成长，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呢，我们身体，我们这个教会的每一个法每一个部分呢、啊，都均衡的在成长。那爱心中说诚实话，我们要先记得我们要说一个诚实话，也就是说劝勉人的话，劝告的忠言呢、啊，你必须要让对方先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先感受到你的接纳，你才能够说这个话。你没有这个关系呢，你不能说这个话的。你先有这一层的关系，得到信任以后，你才能够说这些劝勉的话。好，这就是这个部分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建造一个教会，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在第4章到第6章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我们教会的生活，重要的就是合一的成长。那再来4章17节以后呢，就讲到个人生活哈，所以又是从一个所以开始。所以呢，在这里保罗用一个强调的语气说什么，他说我在主里面确实的说，我确实的说就是呢，我真真实实的说，说什么话呢，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你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怎么现在看起来 还像外邦人一样，没有信主的那种生活样式一样，你还是存着虚妄的心行事。虚妄的心就是没有目标。那在讲道里面呢，也讲过这一段的经文哈。所以呢，说你以前是没有目标的生活，你是好像漫无目的在过日子。那你是无知，你没有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这种知识呢，你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啊。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良心已经不再责备你了，良心丧尽了。所以你做什么事情，良心不会责备你，就顺着你心里面的欲望呢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贪行各样的污秽哈。所以啊，保罗在四章二十节说，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四章二十节说，你们要像基督的人，你们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就不会是这样的人，就不会是从前那样的旧人。所以你们要把从前旧人的这种啊个性品格要丢弃，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什么，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就是真穿上神的真理啊，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啊，在创世纪说神按他的形象造我们，这个神按他的形象造我们，不是说神长得跟我们人一模一样啊，一个头啊，两只手两个脚，不是这个意思。他神按着他的形象，是按着他的美德来造我们啊。这个美德因为在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已经被破坏了。所以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恢复他原先造我们的形象。所以在第四章的二十四节说，我们要穿上新人，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在第五章的一节又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效法神的什么？效法神的美德，效法神的爱心啊，所以这都是有连结的。因此在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就讲到诸多我们不要做的事情，以及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过去那些事情不要做啊。这里面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哈。那你从解经书就明白犹太人怎么样算一天哈。犹太人算一天的开始是太阳下山以后，所以呢，他说我们常以为就是说啊，我们不要生气过夜隔夜，不要让我们的怒气隔夜。其实呢，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一天的开始是带着怒气开始的啊。所以我们的怒气要说，今日事今日毕，解决了一天的开始，日落以后是一天的开始，我们就是啊新的开始，不要带着这些情绪，不要带着这些怒气哈。所以这里面特别跟弟兄姐妹提醒这一点。然后在五章一节说，所以你们要效法神，你们要行在爱心中，那些啊污秽的事情不要再做，要行在圣洁当中啊，你们要行在光明当中啊，暗昧的事情，以前在黑暗里面的事情不要再做了，你们要行在智慧当中，要谨慎行事，要有智慧来处理各样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来到了这个五章啊第十八节，那我们要记得他说，你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你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在讲道当中我也讲过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啊，因为我们喝醉酒就是被酒来影响我们这个人的本性思考。那我们不要被酒来影响，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那些坏的旧有的思想意念来影响，我们要被神的圣灵来影响。来影响的结果之下呢，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生活样式。那什么叫做追求被圣灵充满呢？那我在讲道中也讲过了，我们从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就是追求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里面。所以追求被圣灵充满，就是大量的追求神的话存记在我心里面，来改换我的思想，我的意念。就是刚才说你被酒充满，你就啊被那些啊，这个诱惑坏的事情在影响我们，被神的话充满，就是被神的话语在影响，来帮助我们做决定，来影响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怎么样，用诗章颂词灵歌，从内心而出的赞美神，会带领我们怎么样敬畏耶稣基督，在敬畏的 基础上，我们就懂得顺服。因为我们懂得顺服的关系，下面说夫妻相处之道，丈夫要爱惜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体，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耶稣基督一样。那这个不是靠人的能力来做的，真的，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一段就非常困难，因为今天的婚姻当中有许多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自己。所以我刚才在第三章的时候讲什么呀，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弟兄姐妹，你要加强心理的力量，让你心理力量刚强起来，你要加强你的 inner strength。 这个 inner strength 就是怎么样，追求被圣灵充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在敬畏耶稣基督的基础上，顺服的关系，我们活出夫妻之间和谐的关系，我们可以活出父母与儿女之间和睦的关系啊。那这个部分呢，就了解我们啊第以弗所书呢第一章到第五章的一个结构跟主要的内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那下礼拜开始啊，我们就会讲到第六章以及腓立比书一到四章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祷告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主里面有清楚的认识。主，你今天拣选我们，你预定我们得着这些属灵的福气，让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不是突然接受，而是我们珍惜现今的机会。现今的机会就是我们要活出新人生命的样式，我们要活出一个和好的生命，有见证的生命，我们在整个教会的群体里面要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因此来见证神的荣耀，来见证神诸般的智慧，来见证神的奥秘就在我们教会里面。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使命向前行，祝福每一个人。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像保罗的祷告一样，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加给每一个听到的人，求主将那心里的力量呢刚强起来，因此照着你心里的力量所能成就的是超出你所求所想的。恩主，求你将这样的祝福祈求祷告加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和他的家里面。谢谢恩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